温迪兄姐妹好，我刚刚上个礼拜三从台中香港回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在周末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信息。这信息是在名字叫做《生命的见证》，正直人。我们今天会从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他的身份、他的榜样里面学习，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个歪曲的世代里面，怎么过一个正直生活，做一个正直人，好不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告诉我们这礼拜天弟兄姐妹在这里来敬拜你，求你今天悦纳我们的敬拜，准备我们的心，将我们心里的烦累、我们这些担忧放在你脚前，让我们单纯的仰望你，来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向，你是我们生的力量，你要带领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给我们力量。主啊，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今天跟我们说话。我们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在国内过来的访问学者说：“郭老师，你知道吗？现在中国情况里面，环境很恶劣。其实很多时候，在位置上面，如果你要做事情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手段。特别做生意的话，做生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会行贿的时候，你做不了生意的。”他说我们做 学术的做老师的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什么都是按章办事的时候，什么就做不了。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是人在江湖，也是感觉身不由己，会不会是在你现在面对很多事情里面，你发觉的有时候的也难免要走捷径，难免用一些人的方法去处理很多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你做盐跟光的作用了，你是失去一个为神作见的美好的作用，美好的见证机会。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个卑劣社会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站稳，做一个正直人，中流砥柱。这个大海或者大河流里面，很泛滥，河里面中间有个石头，这个石头不会因为环境所影响的，它会很直立在那边，很稳固在那边，不因为洪流所动摇。什么是正直？正直人就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明明知道神的道是真理的时候，他不会因为环境而妥协，不因为利诱而妥协，不因为压力来就会妥协，他直在那边，环境怎么推的话，他就不动。大家不要误会啊，正直人不是代表是很顽固的人啊，是两个不同概念啊，不要以为很顽固你就很正直啊。顽固人怎么样？小事都跟你抓得很厉害的。正直人是抓大的原则，而且怎么样？不是自己，他愿意很就听人家的说话，但是怎么样？在看到判决很多的看法的时候，他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他不妥协，其他东西小利益没关系，自己吃一点亏没关系。但是当神的话语到那边的时候，神的道的时候，他说我不可以妥协，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平常生活里面，难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压力在这边，为做好这个事情，为事情达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人走捷径，走后门，用的方法跟一个没有信主人差不多。为什么要办事？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失去你做盐做光的那道，你就不是个正直人，你就失去在世人上面为神做见证这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从一个圣经里面一个正直人但以理身上里面学习到，怎么就是卑劣的很多压力环境里面可以站起来，不为洪流所推倒冲倒，得坚守原则，
容神一人。
所以我们在座有一些学者要回国了，在这边非常享受，在这边很温馨的团契时间，但回去的时候你就面对一个很大的世界，怎么可以洁身自守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这方面可以互相从大义的身上学习到他的功课。正直人呢，从这第六章大义理书的第六章里面，我综合这四个大点：勤于执守美好的见证，然后呢，遵守原则的话会造致弊害，但是呢，正直人在危难处境的时候处置不惊，处变不惊；最后是坚守原则的话，最后是容神一人。我们看看第一个。首先给大家弟兄姐妹了解这个背景，当你明白这个背景，这个经文在旧约这个时候，你对旧约的很多背景了解多一的话，你对经文的了解会更深入一点。当时你知道但以理是个犹太人，当时犹太人是灭国了，被灭了以后被流放到巴比伦，那在巴比伦国里面，但以理成为一个很好很高的位置里面，因为他的很高的位置也保守了下面的犹太人。后来怎么样？改朝换代了，巴比伦现在换怎么样？波斯国嘞，这个很伟大的一个所谓世代文明的古国，连巴比伦现在也塌了。现在大而取之是谁啊？是波西帝国。波西帝国也很厉害耶，你看看当时的版图啊，整个中东的流放啊，还有很多的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都是波斯国的版图。这边在圣经里提到好几个王啊，有名的王就是好像古列王啊，或者大力乌王啊，都是在这个巴比伦，就是波西国里面的很主要的王帝啊。而且这个王帝啊，他们是其实很会做皇帝的。他怎么做皇帝呢？一方面他们征了很多地方，成立很多的国土，波斯国是很大的帝国帝国，但是他们管理非常有方。他们怎么样？用人为宰。他不是说我们在上面做官的一定是我们波斯人或是我们马代人，不是的，他是在全国版图里面，如果有精英的人就收到首都来做很高的官，一个很高的官，只要你有才能的话都可以。用人为才，就是他统治他那么大的那么多民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开明的手法，用人为才。而且怎么样？很注重讲法律，他不要走人治，不说王帝说就算了，因为管那么大的国家，如果你没有法规的话怎么管啊？那么远那么大的地方传信那么久，怎么可以什么东西为皇帝怎么看呢？我们不是走人治的，他们是走法治的。所以当波斯国一颁布法律的话，就是全国通行，不是随便改的。而且他们建设很多，但是他修筑很好的道路，他们可以马上面走得很快，所以他们国与国中间很多的版图里面流动非常快，去帮助他们统治的。所以因此呢，波斯国为什么曾经非常强的，是有它的原因的。它很会管住这个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被统治回来的、征服回来的民族怎么统治？它用人为才，讲法治，而且收筑公路，可以起码很快达到王国的每个角落。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就看看战役的这个人哈。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就明白会了那个王帝后来是好像好笨哦，是给人家利用是有原因的。我们看看哈，所以第一个我们看看但以理的，他谨守勤于啊执守美好的见证，好吧？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你看到这个王大力乌随心所欲，而且这个王啊，可能那个以前古代商学院吧，那很会搞组织的，
这个 organization ability 很高哦，很搞组织的。他说他全省啊，全国那么大的话，他说全国的话，通国里面就分了120个种族，每个种族分成每个区，但总是120人很难管吗？那么多的话，在种族上面只需要在三个总长三个人，每个人看一点，他很有组织的一方面。而且怎么样，第三个组长里面他还想找一个的，是谁啊？他想讲上大以理啊。为什么要了不起啊？因为大以理不是波斯人来的，新的不是波斯教，是犹太教的。这个王是非常英明的皇帝，他说我是为了管制那么大国家怎么样，我就打开来，只要有才能的都可以当，人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很高的位置。当一个人啊，当他忠心的为主会做事情的话，在他们属灵生命里面就开始会仍然人生会注意到他们。当你生活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呢，人家会开始会注意到你的。这里说话，你看看王为什么注意到大以理啊？他怎么说啊？重点在哪里啊？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不是说大以理很有管理才能，不是也说大以理很有口才，不是说大以理很会搞关系。他说大以理为什么得到王的赏识，说他有美好的灵性。弟兄姊妹，在人面前你有没有表示出一个美好的灵性出来呢？或是说你做事情的时候，平常你就来教会了，但是平常做事情这个没有信主人差不多的，喜欢走后门，喜欢走捷径，喜欢结党，喜欢背后讲人的话，喜欢随便讲，讲完以后就不算数了，就算了，先答应再说，很多时候不受限的。这是世人所做事的方法。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人家看不出来你灵性出来的。但你为什么会那个王帝那么注意他？不是他有很大的能力，是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
最近我跟一个弟兄谈话，我很开心。这个弟兄是我们团契里面以前的我们的团契的契友啊，这边呵呵呵叫契友嘛，团契契友嘛，这是我们团契弟兄姊妹啊。他毕业以后呢，啊，神很用他，他就在美国的南部那个州里面一个大学里面做老师，这边是大学不错的。他去那边做老师，我跟他表现很好的关系，好像我跟很多弟兄姐妹他毕业以后还有很好的关系一样。他很多时候就跟我谈谈大学情况，他是说哇，郭老师啊，现在教授很困难，因为你不要以为我们大学里面有很多明争暗斗的权力斗争的。我就说你不要搞停了，但是因为生命苦短啊，不要打来打去啊，好好做一点很实在的事情啊，为学校为同学做点事情，他就好好做科研，好好做教书了，成绩很不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最近他人家院长要他做系主任呢。为什么？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要他平常虽然是与世无争，但是他对人很好，他做事很有板有眼有原则，不会随便去得罪人，但是也不是随便随波逐流，不会就喜欢这个人听的话就讲这句话，喜欢那边呢就讲那句话，他很有原则。哎，院长就看中他说要到你当系主任啊，他先当了系主任。就好像大以理，他为王所赏识，他就说现在在总长山里面，在加大人做总长制的总长，他有美好的灵性。弟兄姐妹，在你身上人家看到美好的灵性吗？
在你的位置上面，你做出的方法是一般人做出的方法，还是你做出的方法是其他人不同的？人家跟你身上里面看到美好的灵性呢，你知道吗？短期的输的，短期的吃亏的，但是长期的很多是会赢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弟兄毕业以后，他就这样好好去工作里面，怎么搞的？现在要当上招新主任呢。第二点，正直人的特点，当他多守原则的时候，不要准备好，弊害会来的。我告诉你啊，一定会来的。你要准备做一个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个正直人的时候，要好准备，弊害一定来。有报单，真的吗？你报单从哪来的？圣经说的，提摩太后书说，凡敬虔度人，一定会受到弊害。然后凡立志过着敬虔生活的人，一定会受到弊害。所以你准备好了，如果你要走一个正直人的道路，你在人面前、世人面前要树立一个神的见证的时候，你要准备好，弊害一定来。什么原因呢？我们先看看当你的情况哈，好不好？请啊，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所以当时候他们想出一个方法来陷害但以理。首先他们在但以理身上找把柄，但是但以理很有正直，找不到把柄，很难的。他说这个人找不到把柄，什么做事都很公允很好的，有一点东西可以抓他的，就是他的信仰。因为他信的是我们不是波斯国信的，而且他嘛，这帮人很聪明呢，他抓到这个王帝的心里啊，说王帝啊，你要做嘛，我们整个波斯国的大王嘛，要他臣服怎么样？就是很忠心来遵守你的，好不好？我们下面三十天做个例子，就说有一些不是三心两意的人，我们就看到了，所以下面三十天怎么样？不可以拜所有什么的神，只有可以拜你。一方面王帝说，他的话。这个虚荣心就来了，拜我都好哦。另一方面也是怎么样，一个正直手法，就肯定一下他在下的所有不同民族，不能征服回来的民族的话，都是来尊崇大的，是统治的。所以这帮人非常聪明，想出这个计。这个计怎么样？看起来是非常大的王啊，我们要统治的国家的话，我们要一定要像筛选一些不是很忠心的人，好，三十天里面一定要拜你的，不可以拜其他神。背后什么呀？是要整战你的。所以弟兄姊妹准备好了，有很多人有理由啊来整你的。当你过一个正直的生活里面，准备被整好了。为什么基督会受到很多的逼害？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从人来的，从他们波斯国的人来讲，他们三个总长为什么凭什么三个要骑在我们上面呢、权力斗争嘛。第一个是为什么一个犹太人骑在我们波斯人身上不合理，这个江山是我们打来的，为什么给这个犹太人 加于在我们身上，不合理啊。而且他没有大道理的，那如果给一个犹太人占那个位置的话，就影响我们国家嘛，对不对？而且他信什么什么人，犹太教啊，他怎么样就影响我们这个邪教，就影响了我们全国了。所以他有很好大理说，我要保持我们国家的行政的纯正，我们一定要出了这个眼中钉。很多人有很多道理要争理下去的，有些是私人的，有些以为他是为公的。一般人就是这样，当时要整要将大理推下来，但是背后的最终原因的弊害的来源是从哪来的？是从撒旦来的。因为弟兄姊妹，撒旦不愿意的基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美好的见证会将更多人吸引到神面前来。神希望，撒旦希望他看到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你可以做基督徒，但是又做基督徒，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你做失败的基督徒，人家说信不信？差不多的，基督跟普通差不多的，都是走后门的，都是走近的，这个讲很多闲话的，最后都背后结党的。撒旦说：“你做基督没关系，做个糟糕基督就可以了，做个不诚信基督就可以了。为什么呀？人家看到你就不要信神了，像你啊，不要信神了。所以你平常生活如果是没有信神的时候，你不但是不会将人带到神面前来，会将人呢、将神里面推出去。”撒旦最希望看到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没有见证的基督徒，因为这些基督徒会传一个不是福音，他们会传一个反福音 anti gospel 反福音。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看到，当你要坚守的原则的时候，你要准备逼害一定会来的。要圣经讲的很清楚的，反禁邪在什么面过一个尽情度日人呢，一定会受到逼害。但你的现在也难免逼害就来，他的同僚他的同事要等他，而且大条道理。刚才我不说那个弟兄嘛，现在已经在那边建大学，我说西九院我告诉你不好过的，因为要处理很多系里面斗争。我说你绝对不要，因为放在位置以后，你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你就用开始呀，就用他们同样的方法去处理。你一要用的方法的话，你就失去一个见证的机会了。我就是背后劝他一下，你平常有美好的灵性，因为这个美好的灵性，人家注意你，院长注意你，现在你就误会了。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机会，也可能什么，可能是一个失败。所以因为那个失败，你有机会放在那边的时候，你放在那边做不好的话，就成一个失败的东西。我刚才从香港回来，大家知道香港有个叫什么？有名字叫 ICAC， 听过没有？不晓得啊，晓得 ICAC 啊是什么？廉政公署。怎么会叫 廉政公署？为什么叫 ICAC 啊？英文是什么？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ICAC 非常有名的，因为香港现在比较啊，相对来说的很好廉政，在中国社会，中国人社会里算是最廉政的一个地方了 相对而已啊，还有很多问题啊，但相对来讲啊，比台湾啊很多地方啊还很不错的。你知道香港以前不是这样的，在 ICAC 成立以前啊，香港是个很贪污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反贪污组啊，抓贪污的人，反贪污组在哪里呢？就在警察局里面。那警察局是最贪污的。为什么？他们造黄啊、毒啊、这些黄赌毒嘛，很多怎么样？不要抓人对吧？收钱。所以他在警察局里面设立个反贪污的，反什么呢？当时呢？他们就有一个口号，你知道香港是很多，你要去香港，你看看坐个那个两层的巴士嘛， 他们当时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警察局就是个 bus， 你要嘛都要上车，如果你挡在前面的话硬死的，你挡在这个双层巴士前面的话一定撞死你的，你要不死的话上车，什么意思啊？一起干，一个开屋，当时就是这样。所以香港是乌烟瘴黑，黄赌毒很厉害，就警察就是最贪污的地方，反贪污就是最贪污的地方。后来英国就成立一个特别的，知道里面很多问题，在总督上面设一个特别机构，就是 ICAC， 这是在统察局里面独立出来，直接跟总督问责的一个机构，叫做廉政公署。公署，结果呢，就搞香港搞得非常好了。相对来讲哦，还有很多问题。你有没有感觉有时候你现在遇到情况就是这样，你现在站在这个大巴士前面，如果不上车的话一定撞死的。人家一江湖啊，往往有时真的身不由己，所以很多人怎么样，那就上车吧，就妥协了。当时戴义礼就面对这个困难，他可以说既然像颁布的法律是不是30天而已吗，他可以写信给神说，神啊，我跟你告假30天啊，30天下面的我就不拜你了，37天以后我才再拜你啊，留得青山在啊，哪怕无柴烧啊，你可以放风放一个月的时间，我就不拜你，以后就不拜，我多拜几次吧，补回来。但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个正直人， He never cut corners， 他不会走捷径。我们看看第三个正直人的标准，说身在危难的时候处变不惊，这是令我很敬佩戴义礼的原因。在第六章第十节，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句话，来，这句话虽然很简单啊，我感觉到非常惊人，也希望可以背起来。因为这句话简单的话，就讲述戴义礼这个正直人的秘诀。他怎么会成为一个正直人？他跟其他人有什么特别呢？第一句话，我们来分析一下。他每天祷告上帝，他早上祷告，中午祷告，晚上的祷告，每天祷告上帝。他跟神有个美好的灵修，每小灵祷告的习惯。第二个是什么？他祷告我要朝着耶路撒冷的，为什么朝耶路撒冷知道吗？有典故的。什么典故啊？因为他现在流放，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历代志里面记载，当时候所罗门盖了圣殿以后，曾经跟神许愿，他说神啊，请你祝福这个殿。而且什么人在这个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希望他们蒙姻缘，而且呢，如果以后我们得罪你怎么样啊？当我们得罪你会，你赶我们出去的时候，当我们那些流放的人朝着耶路撒冷、朝着圣殿祷告的时候，求你饶恕我们的民族，有原因的。现在怎么样？兑现了。但以他们很多犹太人被流放了，因为怎么样？他们拜假神，被成驱逐到别的地方，流放了。现在怎么样？但以就没有王本。他说：“我们希望我们复国，所以他每天朝着耶路撒冷为他的民族来祷告。”这个是不王本的人。我们先一起念一下，来，他们若在。 这也是在利未记所记载的当时所罗门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他们在掳到这个地的话，尽心尽力服侍你，而且怎么样，常常向着耶路撒冷这个城，比如说拣选的城，还有这个你说为你所造的殿来祷告的话，求你饶恕我们，为我们伸冤。但以理一个人是个是不有王本人，虽然他身在差不多是宰相的位置了，在外邦里面，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份，他是犹太人，他是爱国的人，他每天在百王里面他得祷告，而且写着耶路撒冷祷告。弟兄姐妹，你们会有说忙的时候，我说不祷告嘞，会忙啊忙啊忙啊的时候就忘记祷告嘞，我太忙了，没时间祷告了。你忙还是当你忙啊？当你忙是宰相耶，你忙还是他忙？他忙一点啊，这个人家忙的话还每天花很多时间祷告的，而且他的能力全就是在祷告里面，他能忘记他的生命的宗教在哪里。因为你忙了，你忙了吗？忙了忙什么？喊人出去方向，你知道吗？当你喊人出去方向的，你就没有原则了，你怎么做众人抵住啊？就忘记你在哪里了，因为你忙嘛，你太忙了，忙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你怎么为神做见证啊？就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我更了更敬佩是这几个字哦，与素场一样哎。你要当以理在当那边颁布这个法律又怎么样？但以理没有说，现在他举一个牌子说，我们要抵抗你们有墨西哥的人啊，我要为我们的犹太教来怎么样？要抵抗你们的政治迫害，你的宗教迫害。他没有举一个牌子，他怎么样？很简单的，素常一样，不多做一点事情，不少做一点事情。哇，这个人很不简单，真是中流砥柱。对于环境来的时候，他会太大的反应，或是太少的反应，他还是非常稳的，好像个磐石在大河里面树立在这边，很稳的，动也不动。他照常一天三次的朝着耶路撒冷去祷告。好了，真的迫害来了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我们现在镜头暂时从但以理身上转到那个王，好不好？这个王啊，是个很有能力王。大家怎么说啊？我糊涂了，知道吗？我被利用了，我就被我下面的臣子没利用了。原来怎么样？他用很高的原因来陷害我很爱的臣。他说不行耶，你的臣啊，他没有听你的话，还三次祷告耶。神想救他的说，他说我啊不行啊，这我们波斯国我们是不是人治的，不是你说什么就改什么都可以的，我们是法治的，你们颁布法的话就不可以改的了。我就没有，神就没有，就被放逐了。刚才不是说吗，他们是用法治的社会，他颁布法的话就不可以随便改了。最完了呢，就是神忧愁， 你看注意他的注意力非常有趣的这个王的表现，他说我糊涂了，我糊涂了，别人利用了，而且怎么样，他救不了大禹的时候我会造反呢。我们看下去一篇念一下，来，王下令，大家看这些，其实我们非常有趣的，你注意我特别用黄色的来说，他怎么样，他很仇防，他说大禹你我修不留你的，我要放在你在狮子坑里面，但是呢希望你所尝试用神来救你，我交给神啊。而怎么样，当天晚上终宴进食啊，他不吃东西的，而且怎么样，睡不着觉的，而第一天怎么样，一早爬起来急王啊，很快的急王就跑到跑到狮子坑里面，然后就哀声啊，哀声呼叫说，哎，永生神的仆人，他知道这个仆人是永生神，他是没有灵性的人啊，永生的仆人啊，你的手是不是有没有救你啊？当你是过正直人的生活的时候，连你仇敌也变成你的朋友，就是征服犹太人的、统治犹太人的外邦王。他现在看大禹，看着好像他的手足一样，非常担忧。而且怎么说，大禹，我很痛惜啊！我希望那个永生神来救你啊！弟兄姐妹，当你过一个正直生活，很多时候也会让化敌为友，因为有美好的灵性。坚守原则的话，永神姻缘。我们看第四段，好，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大家说，哎，但你没有每次吃那个狮子太太太饱了不吃东西啊？不是，后来怎么样？当你救了以后，一抛下的敌人怎么样？马上一击没进去就空，就吃掉了，很快啊！因为神来保守了但以理，因为但以有美好的灵性，正直就做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就问了，为什么但以可以与众不同呢？是做一个那么好的基督徒，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时候难免很多是压力，很多的逼迫，我们很多压力，我跟你怎么站起来的？我告诉你，但以的秘诀在哪里？第一，刚才已经说了，他每天跟神祷告三次，你每天有跟神祷告几次？有没有早上起来祷告？晚上看一点也可以哦，睡觉了。如果你没有美好的祷告的习惯的话，你就没有跟神去相关系，你就没有能力的了。你的能力全也是从神来的。第一个，他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二个是他有属灵的经验。你知道现在大你几岁了？大概80岁了，很老了。他之前也在波斯国、在巴比伦国做过好几代的高官了。现在连改朝换代，皇帝改了，他不改了，他还做高官了。所以他经验很多，因为他曾经做过很多弊案，都是逢凶化吉。记得他有三个朋友吗？但有三个朋友，然后呢一定要他巴比伦王要他要拜金像，结果三个朋友说我们不拜，就算是要放我们在油锅里面我们不拜，结果怎么样，神就在油锅里救他们。所以但有很多属灵经验，他说 结果看过了。小事情。他对神非常有信心，他知道掌管所有事情背后是神，而且他更重要是他知道生命的重向在哪里。他们生命重要不是保持他的官位，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不是没法做官位。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在做官位不能站起来？因为他看他的事业比看神更重要。要做事情我一定要走后门，不然做不了事情，做事情本身就变成更重要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在岗位里面站不起来？因为他看见事情比看神更重要。但是站地里不是，他生命重向说我一生是来奉献给神，是来服侍神的，哪个位置没关系，就是第二位置也没关系，因为我生命重向是在神。因为大义的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就看到有非常奇妙的结果出现了，好不好？我们大结局啊，很美的大结局，一起念一下来。你们知道大义的这样做的话有很多出乎意外的后果是什么？第一个，我相信这个王可能相信神，不肯定啊，但是就怎么样，他肯定接受这个是永生的神，而且怎么样，他不但自己，而且怎么样，当初缺国，当初波斯国是当初很大版图的，全都说你要知道要送上这个永远传承的神啊，就是大义的神啊，就这样是神啊，高级起来了。因为大义的正直行为啊，荣耀归于神，他的神的名字被彰显了，而怎么样，保了他们犹太人在波斯国的安全。所以当时虽然是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啊，而且流放到波斯国没什么问题耶。为什么？因为大义的正直让敌人也成为他们的朋友了。就后来了，不是有古列王啊，大力王跟他们回国建城有关系的。其实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一个有正直的基督徒，有灵性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信了主以后有两个身份，就是盐跟光。如果盐没有味道的时候有什么用呢？光如果是放在床底后有什么用呢？如果你的行为跟一个非信主的人差不多有什么用呢？丢到地里面给人铲打铲打好了。一个基督徒在他们生命里面一定要活出见证来，就能考验的说是什么，就是你在一个好的位置上面。你如果常常是小官，你可能做不了什么东西，你可以这样洁身自守，但是有一天你被提拔到一个重要位置，考验在那边是开始的。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很多利有的时候，很压力的时候，你还是坚持吗？你坚持的话就为神做见证。如果你不坚持的呢，你就为撒旦做见证，你就传反福音。所以我就劝你们，这个我们的团契的弟兄现在做细主任啊，细主任不好做的哈，所以我鼓励你哈，很多可以放的东西啊，些利益的话不要争，但是呢，公正原则不要背后结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失去味道的时候，你不但会为神做不了见证， 别人看你的话，可能就不相信了。大家有没有听过以前台湾有个总统叫李登辉啊？在李登辉没有做总统以前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知道吗？他很多次是讲员，在很多教会封他是个长老会教会的，然后呢到处很多次讲道，他甚至怎么样，他本来是不想中当官的，是出来的是传道人的，但后来做总统怎么样变了，后来李登辉变了，人家抓香庙宇他也抓香，为什么呀？拉票嘛，要民主哦，现在啊要拉票的，人家拉票你不拉了你就输了嘛，所以人家在庙里面拜拜的话他也来拜拜了，后来全说他也贪污了，所以现在台湾的人很多少很少贪，特别记录很少贪李登辉的，因为李总总是个反省的。弟兄姐妹，不要失去你的眼跟光的责任。我们低头祷告。最后感谢你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礼拜天来聚会来崇拜你，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拯救我们，而且在我们生命里面托付给我们做盐做光，为的是在我们岗位里面做见证，将人吸引到你的面前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立志过一个敬虔生活，里面一定会有受到逼害，在求主里鉴定我们，帮助我们每天跟你养成一个美好的习惯，清洁的习惯，而且明白我们终身的终极终向在哪里，就好像大一样往常一样去亲近你，服侍你，在我们岗位里面为你做见证，在困难里面你要提醒我们，给我们力量冲破，当我们冲破的时候你就做大事，狮子坑不是在于你自己，给男子狮子不知道的，是你自己的介入，你派遣是介入，当我们能坚守在很多压迫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快乐的时候，人就知道世界是有神的，因为不是我们在做什么，是你，因为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我们工作，我们家庭，我们所事的每个位置，都有别人看到美好的灵性。我们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门。